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央视先后通过相关节目的官方微博宣布暂停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主持的两档新闻节目，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和各方网友的热议。那么白岩松的动向为什么如此敏感？他的节目新闻一加一和新闻周刊给央视、给观众和国际舆论带来怎样的影响？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首先请那个张立凡先生来回答，就是说白岩松这个事件呢，您觉得他为什么如此的敏感，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因为从白岩松这个人来讲啊，这个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对他的主持的节目，就是在央视这么一个媒体上啊，能够做到他这样他主持的这个节目的水准和这个和他以他这种个人风格、个人魅力啊等等这些做比较的话，他确实是央视的一个佼佼者。但是呢，这个央视现在这个不光是央视的问题，是这个整个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现在就是一个淘汰这个精英啊，然后选劣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呢，在这种体制之下，特别是在这样一种宣传的这个框架之下，像白岩松这样的佼佼者反而没有容身之地，这个也就是这个体制日趋没落的一种标志。所以我觉得白岩松离开这个离开央视的节目，这个不是白岩松个人的损失，是央视自己在毁自己，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个现在整个就是这个官场体制现在变成一个，就是我以前讲过，就是一种笨蛋社会。这个官场的生态现在是越来越低能化，所以呢，对于智商高、能力强、有观点、有独立思考的人一概不能容忍。这个也就是白岩松今天的这个现象，这个事件的出现给大家的一个启示，就是你很难指望从这个体制或者从这个宣传架构里再出来什么好就是比较优秀的人物，是很难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我想问您，刚才张先生讲到现在这个官场和媒体呢，就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种与优胜劣汰相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白岩松和央视的这个关系来看，您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看点？
我不了解这个白岩松，也没看过他的节目，也对他的节目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我也不看这个中央电视台。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观测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白岩松是一个优秀的这个媒体工作者，他怎么会去选择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呢？如果他要追求一个独立的声音和他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怎么会去选择中央电视台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如果他真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他就不会去选择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党的宣传机器，那是宣传党的这个声音，宣传党的这个立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机构。所以你自己去到那个体制内去受到打压，我觉得是正常的啊，是符合这个党的这个纪律，也是符合党的这个规律。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个应该有哪些人来主持呢？我觉得像周小平啊，或者是花清芳啊，这样的人是比较符合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品质。如果他不讲假话，如果他不胡说八道，如果他不这个有基本的逻辑啊，他就不应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只有没有逻辑的人，只有混乱的人啊，只有那些宣传党的纪律的人，他才合适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所以白岩松被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停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正常的消息，是个好的消息，因为他的优秀的节目就不应该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优秀的主持人就不应该在中央电视台出现啊，所以我觉得白岩松呢、蔡永元呢，还有一些所谓的被大家认为的这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离开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好的消息。只有中央电视台真正烂下去，大家才认识到他的这个本质，认识到他的这个品质，才符合他的本身应有的规律和地位。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一个优秀工作者，你想去改造中央电视台，改造了有什么好处啊？反而是你搞觉得啊，中央电视台一方面是烂得不得了，另一方面还有几个亮点。我的主张很简单，就像白岩松这样的人，还有前面毕福晋这样的人，再把中央电视台尽快的开除掉啊，尽快的把这些啊清除掉，要把这个周小平这样的人物，或者是周小平本人请到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这才符合中央电视台啊，这是我觉得啊应该讨论的价值。其他东西你就是说评价啊，他的节目不错啊，应该给他恢复这个节目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而且不仅仅是这种形势，凡是党的宣传机器就应该符合党的这个价值，就符合党的这个立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所以你独立的媒体的标准就评价中央电视台本身就没有价值的啊，因为一个优秀工作者就评价白岩松本来就很荒谬的。我就讲了，白岩松如果你真正优秀，你就应该以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为羞耻，而不要因在中央电视台受委屈感觉到啊，要别人同情，我一点都不同情这样的人。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先生，刚才您呢对白岩松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是央视的这个新闻工作者里的这个佼佼者。那我想问问您，就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白岩松他过去做的这个两档节目呢，在中国的这个观众之中呢，造成了怎样的这个影响呢？
那我们要就是当然，比如说何斌先生，他是从在美国站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来这个看待中国的媒体，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观众，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除了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以外，他们连什么凤凰卫视这样的所谓第二中央台，他们都不是能够普遍的看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一类的公共节目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说选择我想要看的东西啊，除非你翻墙，除非你到外面的世界翻过去你看，那是可以的，但是多数人做不到。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够以这个就是说，在国内电视节目，而且作为中央台这么一个所谓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台，那么来看这个白岩松的节目，他还是有很多的亮点啊，比如说他对于他坚持讲这个就是新闻的这个价值中立的问题，就是像这个不久前关于那个肃宁县干警被杀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用牺牲这个词，结果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这个争议。那么他就是他的观点也很简单，他说我这个节目是这个不是叫做感动中国，我不需要煽情，我就是需要按这个用在事实没有清楚的情况下，必须首先采用中立的词汇，他说这个是新闻的准则。那我想这种观点来看，应该和何斌先生的这个新闻价值观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我觉得他这种坚守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那还有像比如说他谈到这个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其他国家却缺少朋友，这类的问题，他提出这些思考，就说明这个在这个体制内啊，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对现行的体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批评，但是你要看到这个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那么白岩松至少他是体制内这种明白人的代表，他经常会说一些个有智慧的话，有独立思考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他感叹，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就是普世价值，他认为中国和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得不到朋友。那这些我觉得这类的观点啊都还是所以大家也能够这个观众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呢，当然他作为体制内，他不可能按照这个像我这样的人的这个方式来说话，更不可能是像和平先生这样的这个媒体人的这个角度来说话。但是呢，各个人在他所处的位置尽最大的努力来说出他所知道的真相，或者那个发挥他的独立思考后得出的意见，我觉得这点我们还是应该予以肯定。所以我想白岩松他之所以他的这个节目被停，在这个网络上引起如此大的轰动，那么这个有很多人这个对他表示同情，这个本身就是对他所做的节目的一种评价。那至于说那这么优秀的人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体制，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很多了，崔永元也离开了，这个白岩松也离开了，后头可能还有谁会离开，这是很这个也许是可以期待的事情。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优秀人才离开央视，这个是央视的这个实际上自我矮化、自我这个毁灭的一种迹象，所以我们也乐观其成嘛。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呢，我跟这个和平先生的意见还是没有什么冲突，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静观。那么总体来讲，我觉得白岩松事件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这个体制内部本身的一种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是朝着就是这个选劣汰优这么一种趋势在进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衰败的体制必然出现的现象。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4001200551。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正在等待。首先，我们来接听北京的杨先生，你好。
喂，您好，是我吗？
嗯，是您，杨先生，请讲。
哎，您好，是这样，就是这个新闻一加一和这个新闻周刊节目呢，也是这个央视为数不多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节目。它在央视就属于非主流的那些节目了，尽管有一些不能说的内容它回避掉了，但是它，我认为它这两个节目说的内容基本还算是客观公正的。毕竟说央视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节目都做成跟那个新闻联播似的。可是呢，就是它一旦有别的播出安排的时候呢，以央视的风格来讲，首当其冲被调整的一定也是这样的节目。因为以我的观察，以前就是新闻一加一也经常有这个被取消的情况，还有的时候。他虽然说直播的时候播了，但是后半夜这个重播会被取消。这次呢，他只是停的时间比较长而已。况且说这两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也不只说就是白岩松一个，所以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解读他。好，谢谢，说完了。
好，谢谢北京的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这个我和这个一些人一样，八九六四之后呢，也就是八九年七月初吧，我就被逮起来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就不看央视了，只听了美国之音等外台。白岩松这个事儿啊，使我想起了康师傅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他把他说是康叔把他前妻给杀死了，然后娶了个小媳妇儿，也是央视的。管央视的过去呢就是康师傅，现在呢是刘云山。前一段时间传的刘云山是山西帮，哎，我还真的还不知道云山书记是不是山西帮。但是呢，我看白岩松啊，应该像夏业良一样被驱逐出去，被驱逐到美国之音或者是自亚洲电台来主持节目。谢谢，再见。
嗯，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为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央视在还在自废武功吧？前有那个地福界，就因为说了几句毛泽东的那个什么什么。现当然了，我可以肯定的说，也不是他自废武功，而是中共在自废武功。为什么说呢？央视也没有这个，他不愿意，肯定不愿意让那个杨，这个白岩松走的。上面的压力也没办法，保这个政权吧。哎呀，真是越来越弱智了，没办法。谢谢，好。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河南的陆先生，你好，陆先生。
大家好。
嗯，
我说两个问题。一个，刚听到这个和平先生，他说他没看过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也没有他听到他在主持节目说的什么。他这个大谈就是穷和叹气，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和平、张一凡两位先生，经常在美国直接上出境，他们是无私奉献呢，还是要收费？特别是这个和平先生，他这个周刊是在全世界都有他的记者在，他就说新闻。张立凡要说什么，我们清楚，因为他曾经在节目上说要共产党给他平反。我说的完了。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关于白岩松先生他的这个情况的。他关于他迟早要下台这句话呢，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从今天这个状况，这个节目虽然是暂时取消，那么究竟取消多久我们并不清楚。其实在这里也并不重要，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像白岩松这样的人，他能够在央视存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言论方面呢，对启迪民智呢也是起到相当大的这个作用。像张烈凡先生刚才说的啊，这相当有境界的这个语言精辟的这个话语。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他的在央视的存在，以及现在节目被暂时停，还有像张先生讲的，他现在受到这个打压呢，这个说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的这个政治风向收紧呢，是不是就是说已经成为一个这个现实版，正在急剧的升级呢？
我觉得只要他不想进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他只要不想把中国拉入到全世界的政治文明的同一个战线，或者同一个阵营，或者是同一个价值之下，那么呢，他就不可能呢允许这个言论自由在中国出现。如果言论自由不能在中国正常出现，那么你即使白岩松这样的人多几个也没什么价值。那么在过去三十年，我们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抱有很大期望的人啊，我们在体制内的很多人都给予很多关注，给予很多同情，甚至给予很多支持的人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体制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他们现在仍然在体制里面，或者他们在过去体制里面呢做出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几年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体制内的一些精英分子和的体制内的一些人才啊，或者是体制内的一些有良心的人，恰恰是支持了这个体制继续能够存在，能够继续足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中央力量的孩子，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臭大粪，或者是本来就应该被一般人都不应该去看的一个群群机器，但他之所以还能够激励一些人啊，就是因为有白岩松这样的一个人啊，之所以法院还能够运转，就是法院里面还有一些专业能力的法官啊。结果呢，法院审判的结果是因为有这些专业人士的存在，法律更进步吗？今天的法律比三十年前无法无天的中国社会是一种进步吗？不是的，今天的法律恰恰是成为了统治者能够实现自己政治的目的，实现自己利益的目的，实现自己镇压目的的一个最好的啊光明堂皇的一个工具。群雄机器也是一样的，总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才在里面写一些报道，跟那个枯燥无味的啊，跟那个八股文不太一样的这些报道。正是这些优秀的人才的存在，正是他们抱有某一些幻觉，或者说我们对他抱有某一种幻觉，使他们支撑了这个体制的这个存在和延长了这个体制的这个寿命，而且使这个体制变得很模糊啊。他到底是个媒体啊？哎，好像他不是，他是党的训练机器。你看他是训练机器吧？还有白岩松这样的人，他讲出不同的话，他就不能不耐啊，他就把时间给拖延了，把这个过程给拉长了，他不清晰不明确。所以我前面一开始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白岩松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如果你白岩松想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那你就别在中央电视台待啊，因为中央电视台那是不可能让你发出独立的声音呢、啊、你扭扭捏捏讲出几句话， 啊，似乎是有一些鼓动的性的阻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给中央电视台争到了台面啊，争到了面子啊，使中央电视台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烂掉是中央电视台的本质，烂掉是中央电视台的应该的趋势。像白岩松这样的人，如果真正优秀，真正有他的道德勇气，真正有他的专业精神，就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不仅是白岩松，公务系统的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啊。你们想利用这个体制发出不同的声音，说是做出一些好事情，其实是错了。其实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显示出来这一点，在体制内的变革，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希望。恰恰相反，你们的存在使体制变得更加坚固，使这个体制还具有某一种弹性，使这个体制可能延长了更多的这个生命。所以我在白岩松这样的人，如果发生在五年以前、十年以前，我可能是同情的，我可能是支持的，我可能是应该去赞扬的。但是今天我完全相反，我认为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受的委屈是活该的，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清除这个白岩松是应该的啊，白富金要清除啊，白岩松也要清除，凡是大家认为比较优秀的人才都应该离开中央电视台。这样的话，中央电视台由白周小平来主持，由周小平来主管啊，这就符合了他的特征，因为这就符合党中央要求，这就符合宣教系统的要求，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要求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宣扬的人啊，不是赞扬的人，在官方系统里面不是白岩松呢，不是蔡元元呢，不是这个毕福剑啊，他们赞扬的人是周小平啊，啊，这个习近平同志接近的就是周小平啊，啊，鉴于你接近了，你支持了，那大家把它搞到中央电视台嘛。中央电视台是中央最好的一个宣传机构，你怎么能不让周小平这样的人去表演呢？要周小平这样的人去主持呢？让白岩松这样的一代人士钻入了中央电视台呢？所以我觉得国归其位啊，我认为要周小平来取代这个白岩松，这才是一个好的趋势，这才好玩很多，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这个政治的张力。
好，何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谈到毕福剑的一个亮点之一，就是他在评论警察在因公死亡的时候呢，没有用牺牲，而用的是死亡两个字，因此呢引起了这个所谓很大的公愤，有很多人批判他。那我想问问您，您作为这个在海外西方的这个媒体人，那么在西方呢也有公职人员像警察这样一类人，他们因公死亡，这个西方的报道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死亡是一个中性词啊，而牺牲是一个价值取向的词。如果你在一个经过一个严肃的调查，经过一个应有的一个公正的程序，公务员在去世的时候给他一些荣耀，给他一些尊重，当然是必要的啊，在个西方社会里面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在这个事情还有争议，这个事情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警察是相当多的情况之下，他们都是在滥权啊，他们都是在非法行为，他们都是这个侵犯人权。所以在警察死刑这个死亡，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词。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还要争来争去，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应该没有任何贬义的一个词，都要变成一个警察的争议的一个东西，这哪里还有什么新闻自由嘛，对不对？哪里还有新闻的这个基本上的立场嘛？死亡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常的，对不对？任何一个人啊，你比如说这个乔石，你这死亡就死亡了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一定要用一个这个牺牲，对不对？这个牺牲是一个有价值含义的一个词，你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中国的警察也用，可以用，美国的警察也可以用，但是用死亡这个词更具有中性价值。更符合新闻的标准，尤其是新闻的基本立场，要尽可能使用中性的词，尽可能避免有感性色彩的词。
嗯哼，总之是客观、准确、公正。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通过就是这件事儿呢，我感觉就是，还是更清楚看到这个中共还是在自掘坟墓。我觉得，因为就是说他把这个百姓们接受的这样的，像白岩松、毕福剑这样的人，他如果都排除出去的话，就剩周小平和花千芳的话，那么他的这些那个东西呢，就会低于百姓的这个水平。那么就连普通百姓可能都有一天都会看到他的这个水平之低。所以我觉得中共是在自己选择他的这个结局。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为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
我觉得本质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白岩松没有跟党保持一致， 现在中共对这个党媒还有党员这个不听话的，就用这种吃党饭砸党锅这个罪名往上靠，然后党外像这种 NGO 组织还有民间这个维权组织，对他们的打压就更是明目张胆，就是仿佛就回到那个教科书那种党内就反右倾，党外就反右派那种时代。我觉得中国离文革不远了。
嗯，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说一下，我觉得呢，现在呢，应该马上啊，给中央电视台提高它的行政级别，提高到这个副国家级，最起码得副国级，由这个习近平先生啊，兼任这个中央电视台台长，那个还有那个新华社社长，都应该由习先生来那个兼任。另外一个，我想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光是中央电视台，现在各地电视台，除了过去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的什么吃喝玩乐，现在这个中央电视台也好，地方电视台也好，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唱歌跳舞。他们现在对于国内这么多的问题，可以说问题成山，他们在那儿就好像这个悠闲自得、世外桃源一样，真是可以说让人听了以后令人发指。这种现象让人可以说，你可以说产生一种愤怒的表现。好，谢谢。
让您看到的是这个歌舞升平，那么跟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这个生活呢，可以说有一种很大的差距啊。那么接下来位是四川的关先生，你好。关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关先生，您掉线了，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话题中继续打回来，4001200551。那么我最后想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央视作为中国中共最大的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豪华的宣传口，您觉得它有必要存在吗？
当然有必要存在了。这个央视的存在就体现了这个现在体制的整体水平，它是一个标志。就是你看央视，你就知道这个中国的官场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低智商的水平。所以呢，它作为这么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物品啊，或者装饰物也好，它是应该存在的。只有存在，那么才能够使我们平常随时可以观察这个官场它现在的水准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在这个跌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我就说就这
样。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央视暂停白岩松节目，媒体网友炸开锅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香港抵制政改，议员演说震撼大陆。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